悠悠五千载，中原大地就像一个大戏台，幕起幕落，朝代更迭，谁能够洞穿令人痴醉的情节，看见冥冥中贯穿整台大戏的主线。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中华上下五千年。
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再次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华上下五千年，我是安妮。
我是陈刚。
上一次我们说到，尧让位给舜，28年后逝世，百姓悲伤哀痛，如同死了生身父母一般。3年之内，四方各地没有人奏乐，为的是悼念帝尧。尧了解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，不配传给他天下。尧说，我毕竟不能使天下人受害，而只让一人得利。尧逝世后，舜3年服丧完毕，把地位让给丹朱，自己却躲到了南河的南岸。前来朝觐的部落首领不到丹朱那里去，却到舜这里来。打官司的也不去找丹朱，却来找舜。歌颂功德的不去歌颂丹朱，却来歌颂舜。舜说，这是天意呀，然后才到了京都，登上天子之位。舜任命伯禹为司空，辅佐自己办事，以光大帝尧的事业；任用禹平治水土；任用稷负责农业，教导他们种植白谷；任用契为司徒，对百姓施行五伦教育，并告诉他做好的关键在于要宽厚；任用杲陶担任司法官，告诉他五行要使用得当，根据罪行轻重，大罪在原野上执行，次罪在市朝内执行，同族人犯罪送交殿师室处理。五行宽减为流放的，流放的远近要有个规定，按罪行轻重分别流放到四境之外、九州之外和国都之外。只有公正严明，才能使人信服。
舜又任命垂为共工，统领各种工匠；任命羿为镇舆，主管山泽，并让朱虎、熊皮做他的助手；任命伯夷为至宗，主管祭祀，主持天事、地事、人事三种祭祀。舜告诉伯夷，主管祭祀要早晚迁净，要正直，要肃穆清洁。还任命魁为典乐，掌管音乐，教育贵族子弟，告诫他要正直而温和，宽厚而严厉，刚正却不暴虐，简洁却不傲慢。诗言义，歌长言，声一咏，律和声，8种乐器的声音协调一致，不要互相错乱侵扰，这样就能通过音乐达到人神相合。舜又任命龙为纲言官，早晚传达指令，报告下情，告诫他一定要诚实，因为舜非常憎恶那种诬陷他人的言论和灭绝道义的行为。舜还决定每3年考核一次官员的功绩，经过3次考核，按照成绩升迁或贬黜。在舜的德政、 和贤臣的辅佐下，天下诸事都振兴起来了。舜任命的那些官员个个成就功业，高陶掌管刑法，断案公正，人们都佩服他能主持公道。伯夷负责礼仪，人们都谦虚礼让。垂主管百工，人人都做好自己的工作。羿主管山泽，山林湖泽都得到合理开发。契主管农业，五谷按季节茂盛成长。契主管教化，百官都亲善和睦。龙负责接待宾客，远方的诸侯都来朝贡。舜所置十二州牧做事，与所定九州内的民众没有谁敢违抗。其中禹的功劳最大，开通了九座大山，治理了九处湖泽，疏通了九条河流，辟定了九州方界。各地都按照应缴纳的贡物前来进贡，即使离京师最远的边荒地区，纵横五千里的疆域都得到了安抚。禹创制了九朝乐曲，歌颂舜的功德，招来了祥瑞之物。凤凰也飞来，随乐声盘旋起舞。天下清明的德政都从禹舜帝开始。
听众朋友们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《中华上下五千年》，是由陈刚和安妮为您主持的。舜二十岁时因为孝顺而闻名，三十岁时被尧举用。五十岁时代理天子政务，五十八岁时尧逝世，六十一岁时接替尧登临天子之位。登位三十九年，他到南方巡视，在南方苍梧的郊野逝世，埋葬在长江南岸的九嶷山，这就是零陵。娥皇女英二妃奔向苍梧，泪洒湘江边的竹子上，不幸遇上大风浪，在湘江被淹死了。现在洞庭湖边的山上还有二妃墓，而湘江边斑斑点点的竹子也就被称为湘妃竹。
舜的儿子商均不成才，舜把禹推荐给上帝。十七年后舜逝世，禹服丧三年后把帝位让给舜的儿子。与舜让给尧的儿子时的情形一样，但各部落只归服禹，因此禹登临了天子之位。禹继位后效仿尧舜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他的主要功绩是治水。尧的儿子丹朱，舜的儿子商均，分别在唐和虞得到封地，来奉祀祖先。禹还让他们穿自己家族的服饰，用自己家族的礼乐仪式。他们以客人的身份拜见天子，也不把他们当臣下看待，表现出他不专擅帝位。大禹治水之时，还奠定了中国易学文化的基础。禹最后到了浙江治水，死于会稽。如今绍兴有禹陵，禹的后代一直在管理禹陵。
皇帝、颛顼帝、帝喾、尧和舜史称五帝。他们秉承上天的旨意，以德行教化百姓，为百姓所拥戴，并当作贤君圣主的楷模，历代传颂。与以往神帝直接下凡不同的是，他们虽身有异象，也有一些神迹，但武帝更多的是以治世帝王的形象出现在历史上。他们虽为同姓，但却立了不同的国号，为的是彰明各自光明的德业。所以皇帝号为有熊，帝颛顼号为高阳，帝喾号为高辛，帝尧号为陶唐，帝舜号为有余，帝禹国号为夏后，另分出氏，姓四氏，戚为商始祖，姓子氏，戚为周始祖，姓姬氏。自夏之后，中国历史开始走入了王朝时代。三皇五帝时期的人们对宇宙、自然、生命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，具备了相当程度应付自然的能力，许多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。7000年前，浙江余姚县和母渡人制作了木骨泥墙的房子，还有独木舟，种植五谷，饲养六畜，过着农居生活。7000到5000年前，河南渑池县仰韶人已有定居的村落，制作的彩陶非常精美。2004年初，红山文化考古玉雕熊龙的发现，为古史中皇帝的有关传说提供了重要实证。
此外，现在的很多史学家认为，诸子百家各述一致，竞相争鸣的时代是中华文化、思想与智能大发展的时代。然而，后世尊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却临风长叹，他对弟子颜衍说：“大道之行的时代，以及夏商西周的贤王治世，我没有赶上。但是古书中有记载，大道之行的时代，天下为公，选拔贤明而有能力的人治理社会，人人诚实守信，和睦相处，不把财产视为私有，而把劳动视为美德，没有阴谋和盗贼。可是现在大道已经没落了，天下成了统治者的家天下，父死传子，兄终弟及，人们仅仅照顾自己的亲属和子女，获利为己，各司其司。”可以说，三皇五帝时期经历了人神共存的阶段。华夏文明是半神文化，是真正大道行于世的时代。根据史料，上古时期民风十分淳朴，人们养成甘露，伏羲礼泉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不知乐生，不知饿死，过着一种完全顺乎自然的生活。当人完全顺乎自然生活的时候，就是处在一种虽然没有修道，但是却在道中的状态，这也是真正人类应有的生活状态。
听众朋友们，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华上下5000年节目，是由新源供稿，陈刚和安妮主持的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期待与您在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